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哈马斯首领表示，有关系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即将达成。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了这个消息。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一份声明中说，哈马斯官员与以色列已经接近达成一项停火协议，而且哈马斯已经将该答复送给了卡塔尔的调停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认为不值得谈太多，即使是现在也不得，但是我希望很快就会有好消息。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这项协议不单止涉及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停火，而且双方都将首次释放各自关押的人员。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双方立场从未好像现在那么接近。根据协议安排，哈马斯将释放50名平民人质，而以色列亦会释放一些被关押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南韩军方发出通知说，北韩向南方发射了一颗军事间谍卫星，较先前通报的时间提早。这个是北韩今年以来第三次发射军事间谍卫星，前两次发射都以失败告终。北韩礼拜二向日本通报，将在礼拜三11月22日至11月30日之间，向黄海和东海方向发射卫星。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向船只发出航行警告，提醒船只小心坠落物体，但北韩实际发射时间比预告提前。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礼拜二说，监测到北韩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这颗导弹是当地时间礼拜二晚10:55左右飞越太平洋。日本敦促西南部冲绳地区的居民避难，之后无奈解除了警报。当地警方目前没有接到损毁的报告。此前，日本和南韩在这个礼拜一都敦促北韩不要发射间谍卫星。南韩今时可能会暂停与北韩之间的和平协议，考虑恢复前线的空中监视。上个礼拜，中共党魁习近平赴美参加 APEC 峰会，大量人群前往旧金山抗议，过程中数十名抗议者受到袭击。礼拜一，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指出，这些袭击者来自中共组织的团体，袭击导致十几人流血，三人重伤住院。中国人权已经掌握了大量目击者证言。有目击者说，打人者有戴着耳机来协调行动，有些人可能受过军事训练，一些人戴着红色头巾作为标识。旧金山抗议活动总协调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委员赵恩表示，据他估计 APEC 期间在旧金山抗议中共的总人数达到2-3千人，亲共人士无法抗衡，只好用高音喇叭播放红歌干扰。中共特务头子亦都指使雇佣的安保人员和黑社会动手打人。除了中国民主党的人被打，香港记者、旧金山26台记者，几乎每个团体都被打。据不完全统计，起码有40-50人以上被他们打过，甚至很多人被打过2-3次。礼拜一，总统拜登在白宫赦免了两只感恩节火鸡，并度过了自己的81岁生日。他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个贴，半开玩笑地避免提到自己的真实年龄。拜登在贴入面展示了他的生日蛋糕，蛋糕周围装饰着几十支点燃的蜡烛。他开玩笑说，结果在你146岁生日那天，你发现蜡烛空间不够了。最近几个礼拜，拜登多次拿自己的高龄开玩笑，他目前正在寻求明年连任总统，但他的年龄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彭博社这个月的一项调查发现，7个摇摆州的选民将拜登和高龄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任何其他话题。彭博社说，白宫的助手已经采取了一些预防跌倒措施，例如在拜登上飞机时使用低一点的楼梯。白宫亦都减少了拜登和记者团的互动，在空军一号上举行的会议次数大大减少，每次新闻会亦最多接受2-3位指定新闻记者的提问。日前，中共国家统计局的2023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20个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数，比2021年增加4个。 其中大陆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2022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08%。自1961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该省2022年出生的人口比2021年减少了60,000人，出生率下降0.58%。另一个人口大省安徽，从2019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开始下滑，人口大省江苏2021年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另据中共国家卫健委上个月公布的数据，近六年来大陆一孩出生数量降幅达到51.3%。总体来看，2022年底大陆人口是14亿1175万，较前年年底减少85万，是1959年至1961年中国发生大饥荒以来首次下跌。人口出生率每千人只是6.77，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今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富兰克林提出一项法案，希望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国、伊朗、北韩等美国的敌对国家提供资金。这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计划赋予国会更多权力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分配特别提款权和贷款。根据该法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代表不能够就任何有利于某些国家或其他目的的特别提款权分配、配额增加或政策修改而进行投票。富兰克林说，你不会将纳税人的钱给你的敌人，这个只是常识。不幸的是，拜登政府允许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我们的对手转移数十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资金由美国提供，这些资金用于帮助这些国家实现政治野心并增加经济实力。富兰克林说，法案将加强国会的监督，防止纳税人的钱落入全球坏人之手。今日福特汽车表示，将重启位于密歇根州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建设，并缩减投资、产能和就业职位数量。福特原计划在2026年之前开始生产低成本的锂铁电池，由中国宁德时代提供电池技术、部分设备和工人。该合作引起了美国立法者的抨击，他们反对美国的电动汽车补贴流向中国实体。迫于压力，福特公司9月25日宣布停止与宁德时代合作建设电动车电池工厂。今日福特说，该公司决定缩减原定计划，将密歇根电池厂的产能从35,000兆瓦时削减至20,000兆瓦时，招聘人数亦从2,500人减少至1,700人，投资降为约20亿美元。目前福特正在推动美国财政部批准密歇根工厂生产的锂电池获得通货膨胀削减法的电动汽车补贴。福特发言人在今日的电话会议上说，他们对获得补贴充满信心。日前阿根廷新当选的右翼总统米莱说，他不会与共产党合作，而是将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中共外交部回应称，这个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米莱的态度和即将卸任的现总统费尔南德斯形成鲜明对比。费尔南德斯上个月访问北京，并承诺在20个集团和金砖国家等框架下与中共合作。但米莱的外事顾问蒙迪诺日前说，新政府主掌的阿根廷不会加入金砖国家。在礼拜二的中共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蒙迪诺表示将停止与中共政权的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如果阿根廷和中方断绝关系，将会是阿根廷外交的严重错误。然后他又表示，双方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愿和阿根廷方面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等等。礼拜二，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中国运营的日本公司中 计划扩大在华业务的企业数量持续下滑，已经剩低不到三成，达到历史新低。日本半官方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今年八月和九月之间向日本企业发出每年一度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10家在中国有业务的日本公司中，只有 27.7% 表示希望在未来一两年内扩大在中国的业务。而去年的调查显示，33.4% 的公司计划这样做，2021年这数字是 40.9%。 今年31家日本公司说他们决定收缩经营规模是因为经济前景不明和市场疲软。另外有15家公司说日本汽车在中国销售成绩不明，还有7家日本企业谈及日中两国的地缘政治风险。路透社引述日本官员的话说，中国政府上个月以间谍罪正式逮捕制药企业安斯泰洛一名日籍高管，更令日本在华企业心有余愧。美国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宣布，就航空公司收取行李费、座位选择费、机票改签费和其他服务费展开调查，要求美国5家主要航空公司对这些收费提出正当理由。这些附加费用每年为航空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领导这项调查的康涅狄格州联邦参议员布鲁门萨尔说，他星期一致信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精神航空公司和边疆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要求他们详细列出这些公司从每项费用中收取的金额、收取的原因以及提供每项服务的成本。这位民主党参议员指出，这些收费项目往往隐藏起来，令消费者感到困惑。布鲁门萨尔在信中说，这些附加费往往在购票过程中或购票后才向客户披露，这个使得客户很难了解机票的真实总成本，也很难在购票前货比三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